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标普指数今天不涨不跌，涨幅为零。但是呢，盘中短暂的突破三角形没有成功，收盘还是回到三角形整理里面。指数突破三角形，我觉得是早晚的事儿，大概率是向上突破。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了207.36点，跌幅0.8%。指数震荡区间也是近似三角形，变盘时间我看是很近了。纳指今天是三大指数中唯一跌的，主要原因是半导体和硬件板块跌幅较大，既是权重板块又是核心题材，所以对纳指形成了较大的负面贡献。半导体和硬件不会一棍子就能打死，后续反弹可能性大，因此纳指整理之后还是有较大上涨的概率。硬件下跌后，软件在下半年开局两天反弹，不排除三季度轮到软件反弹一下了。根据联邦政府道德办公室 OGE 公布的2025年盈利情况，川普去年在投资上面大赚22.4亿美元。川普投资的范围广泛，单单加密货币这一块就赚了12亿，是2025年收入的大头。川普说他的钱是交给全权信托来管理的，他们是大型机构，由机构自主决定怎么投资。川普说，股市上涨了，大家都在盈利，我获利多是因为我有很多现金，钱多所以赚得多。那我怎么没觉得人人赚钱？反正我今年并没有什么盈利，今年上半年没有投资存储股，赚钱远输特朗普。至于2025年川普的加密货币是怎么赚钱的，那主要是发行了自己的代币，普通人当然是发行代币也不会有人买了，这一点我们学不来。但可恨的是，明明存储股上半年大涨，没有买就是不赚钱。存储股经过大涨，逐渐也要变成老灯股了。在网络术语中，老灯是指老家伙，没什么创新与想象空间。老灯股啊，就是那些被基金经理、机构重仓、表现稳健和缓慢、比较成熟的股票。成长股被机构这么一炒作，涨了几倍、十几倍之后，高位进入滞胀阶段，就有可能变成老灯股了。之前的科技七巨头 Magnificent Seven 啊，就已经逐渐变成了老灯股。存储股也有可能从暴涨转为稳健，因为业绩好的情况下，股价封杀下跌的空间。存储厂商用长期协议锁定未来三五年的定价权和订单量，可以帮助他们平滑行业周期。但是股价涨得多，估值不低，再涨的空间有限，有可能在高位宽幅震荡。 SK 海力士预计在7月10号登陆美股，上市形式是 ADR 存储凭证，代码 SKHY， 是增发融资发行的存托凭证，融资规模预计是294亿美元。这个规模虽然不及 SPCX，但是在美股历史融资额度上也排名靠前。海力士美股融资的用途是扩大 AI 存储芯片产能，包括建设韩国龙仁半导体产业集群青州的一个先进封装工厂，采购 ASML 先进的光刻机。海力士虽然是美股新股，但它和台积电类似，是一种 ADR， 股票在两地市场的价格应该尽量持平，否则就会有套利机制去把两地股价拉平。所以 SKHY 应该会与韩国同步，就像台积电美股也是紧跟台股一样。预计海力士上市后，存储股板块的投机属性将更容易受到韩国市场的影响。内存 ETF 这一支 DRAM 在人声鼎沸时连续下跌，有可能是破位了，反弹之后仍有可能高位调整。热门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变成冷门，这好像是个规律啊。比如之前的两年，比特币、黄金、白银、英伟达、POTR 等等品种各领风骚一段时间，最近这些也都比较不那么热门了。所以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热门题材，如果早点上车那就更一成，如果来不及上车，那就只好研究一下下一班车是几号车，什么时候要发车了。股市机会挺多的，错过了没事儿，下一个回合换个品种再来。今天公布了个非农数据，6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5.7万人， 这也太少了，远低于五月份向下修正后的 12.9 万人，也低于道琼斯指数一致预期的 11.5 万人。就业人数还跌破了10万大关，失业率却不增反降了，失业率下降到了 4.2%。 为什么新就业的人数下降，失业率也下降了呢？因为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劳动参与率是衡量劳动力人口中有多少人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美国上个月劳动参与率下降 0.3 个百分点到 61.5%， 这是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如果排除2020年疫情期间的就业数据，那这次的劳动参与率创下50年以来最低水平。这说明失业率下降到 4.2% 看起来好看，却不是就业形势好导致的。长期找不到工作而放弃找工作的人也不会计入失业率里面当那个分子啊。所以呢，当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时，失业率低可能是虚的。这样的非农报告并没有体现出加息预期有所增加的信号，劳动力市场并不因为失业率下降而变得更好。昨天扎克伯格的 Meta 说要出租算力，结果许多出租算力的公司连跌两天。谷歌前几天限制了 Meta 对 Gemini 的访问，一时间大家觉得算力紧缺，谷歌自己也不够用了。 Meta 随后向别的地方寻求算力供应，这说明 Meta 存在算力缺口。但是怎么到了昨天， Meta 却要把多余的 GPU 出租出去了呢？如果 Meta 作为云厂商之一，算力还过剩了，那么上游一系列 AI 供不应求的叙事就受到了挑战。本周四天交易日的下半场，硬件大跌，服务器下跌，做算力出租的公司也大跌。但很快华尔街就说 Meta 算力出租并非产能过剩，这只是把老旧显卡拿去出租，高端算力仍然是不够用的。华尔街最后得出结论，要看 AI 会不会完，主要是看后续资本支出是不是会下降。所以我也讲了好几次， AI 行情的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规模。2026年大幅增长是确定的，2027年预期 CapEx 也将会增长，但是2028年以后就不好说了。如果2027年的资本支出增长速度放缓，可能泡沫就会提前挤了。 Meta 出租算力这件事儿，相当于是算力出租市场多了一个大的竞争对手，这对最近才加入纳指100的两家公司 Nebius 和 CoreWave 来说是一个利空。 Meta 原来是这两家公司的客户，当 Meta 从算力需求转为算力供给方时，客户变对手，所以 MBIS 和 CRWV 下跌了。啊，这两家于6月22号加入纳指100，加入时正好高点，大盘 ETF 说是被动交易，但经常会在新进股票拉高之际才无脑买入，这可以说是被动基金一大毛病。不管是标普500还是纳指100，这已经是足够好的指数了，但还是免不了成分股调整有进有出。宣布纳入的新成分股通常会大涨，等着被动基金接盘，而宣布被踢出去的个股呀，往往又会吓得大跌，踢出去的那天已经损失好多。这是 VOO、SPY、QQQ 以及各种指数基金共同的问题，好像也无法避免。即使如此，大盘 ETF 仍然是很值得投资的品种。 ARK 的木头姐最近逆势加仓 Circle， 买了就跌，越跌越买。本周二 CRCL 大跌 17%， 原因是140多家大机构联合起来要发行一个新的稳定币，叫 OUSD OpenUSD， 免费用、免费铸造、免费赎回，国债投资的利息也返给参与者， Circle 基本盘直接要被人端走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这140多家机构各有各的小算盘，人越多越搞不成事儿，所以对 Circle 的威胁不大啊。但是呢，我认为利空有待进一步释放，主要是8月份和 Coinbase 谈判更新合同时，分成模式可能会维持， Circle 在谈判桌上并没有什么样的谈判优势。 Coinbase 现在碰到加密市场熊市， Circle 的分成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谈判的结果大概维持一半利息要给 Coin。 到了年底 ,OUSD 正式推出。这两个利空还没有落地，对股价还有潜在的威胁。如果 Circle 向下探底49.9块，形成二次探底走势，那么到时看成交量情况决定是否见底。有个观众说被 Circle 套了，买了不少，问再等等还有机会吗？我认为 Circle 从长线来看，有可能成为国际支付结算通道的龙头，估值应该不止目前的160亿。但是短期利空风险大，市场也不怎么相信它能够杀出一片血路。可以说，稳定币涉及美国的美元霸权地位，前景是光明的。Circle 作为唯一可以投资的稳定币上市公司，是参与这种国家级战略有限的途径。但是它能不能成大器，说实在的，变数很大。咱们就说160亿美元给你，你能不能再搞出来一个 USDC？ 或者这么说啊，140家大机构一个人出1亿把 Circle 收购了，不就有稳定币了吗？何必搞那么复杂又一个 OUSD 呢？我记得 Circle 的 CEO 说，你们不要看新闻炒股，新闻里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他在他的 X 帖子中强调，稳定币市场具有极强的赢家通吃的网络效应， USDC 通过深耕10年的全球流动性基础设施、广泛的合规许可及强大的开发者生态，构建了极高的行业壁垒。他对此类新进稳定币挑战者持审慎态度，指出联盟式运作在规模化与执行力上往往表现不佳，并重申 Circle 将持续致力于构建受监管、高互操作性的全球数字美元基础设施。所以要说 Circle 还有没有机会，那是肯定有机会的，不需要太过绝望。有观众可能听到我说的有点悲观，就提出一个问题，说博主投资理念相互矛盾，既不像长期又不像短期，给人十分不稳定的感觉。针对这条评论啊，下面有一条回复是，大账户长期，小账户短期，不矛盾。啊，这个说出了我的想法啊，大账户必然长期投资，一旦买入就不怎么想卖出，频繁交易无非是多付手续费和税，并不会赚更多呀。小账户短线交易，我做视频讲时事肯定是短线，因为没有人会天天来听我和尚念经一样的天天讲长线大道理。如果说非要从长线和短线选择一种作为主要风格，那么我的最优选择是长线，长线投资大盘 ETF 和大盘股。如果我平时的观点出现了矛盾，那么请理解这个是日更节目，日更的节奏当然是短线思维夹带长线投资理念的。还有并不是我不想长线啊，长线很痛苦。有一个评论问道，高通跌废了吗？高通熬了几年总算崛起了一波，没想到震荡完了又下去了。当我们觉得可以和个股长相厮守时，人家却悄悄地变心了。那高通是不是废了呢？那也废不了啦，这个公司好好的，估值也不高，就是不上涨。可能等我一卖出它就要大涨吧，剧烈洗盘就是要等我卖出呗。我有时候觉得很诡异，为啥我一卖就上涨，我一买就下跌了？因为连我都洗掉了，主力可得意了，洗得干干净净，他正好拉主升浪。哎，主力确实坏，今天特斯拉交付大超预期，但股价崩了。二季度特斯拉交付了48万辆车，比预期的 40.9 万辆超过了7万。如果是以前，交付大超预期应该是大涨，但今天特斯拉跌了 7.49%， 成交量放大。最近以来特斯拉的换手率不如从前了，6月份的换手率才 35%， 月线图的成交量越来越小。特斯拉月线图缩量，说明散户的投机活跃度下降了。原因很简单，散户永远追热点，上半年是追存储、光和芯片，特斯拉暂时没意思。受特斯拉所困，我的公开账户今天亏损了7317，截图净值20万。感觉特斯拉也快成了老灯股了，它火爆的那年是2020年和2021年，掐指一算，除了赚了5岁，别的可真难赚啊。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